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合一的见证。那么经文呢，就是刚刚大家所读的这个，可能对大家来说有点长啊，36节的经文。但是感谢主，他赐给我们这样宝贝的话语。那么我今天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其实有一小部分内容，我有略微的在一些个别的场合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么但是在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因为过去发生了一些令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感到伤心难过甚至是一些失望的事情。那么就着这些话题呢，我跟弟兄姐妹的交通过程当中呢，很多弟兄姐妹都谈到了关于合一的这个话题。那么来到今天呢，我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我将我的这个信息给他补充完整啊，成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一个正道。那么所以盼望神使用今天的这个正道以及神的这个话语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这个合一，以及如何我们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保守合一，并且能够真正的活出这个合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什么是合一。可能我们一提到合一，我们就会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教会弟兄姐妹们都和睦相处，然后彼此相亲相爱，这样一个非常美善的这样一个场面。那么当然这个是应当的哈，这是应当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景象上面的话，那么是否我们可能会遗失掉一些圣经中更多的关于合一的内涵呢？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到圣经里边哈，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所定义的这个合一到底有哪些丰富的意涵，是可能我们弟兄姐妹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是即使意识到，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来再次的来回顾。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是怎么谈合一的。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为门徒来祷告。那么这段祷告呢，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哈，它被记载在约翰福音17章里边。当时主耶稣是这样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的，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段经文里边这个合而为一，如果用它的这个原文直接翻译出来哈，就是说叫他们是一，叫他们是一。那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呢？是像我们一样，也就是说基督徒之间的合而为一是要像基督和父神那样的一种合一，是基督跟父神那样的合一。那么基督跟耶稣对不起，基督跟父神之间是什么样的合一呢？我们看到下面一节经文，也是在约翰福音里边，主耶稣是这样形容他跟父之间的这样一个合一的关系的。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也就是我与父原是一。那这个唯一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核心的内涵指的是基督与父同有一个生命，基督与父神同有一个生命，他们都有神的那个生命的本质。那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是我们上上周，应该是上上周哈，读到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的这个经文。这里边圣经启示我们说，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里边使人成圣的指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的那些得以成圣的指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哈，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上帝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和基督徒他们也都有同一的生命，就是从父神而来的这个同一的属神的生命。只不过这里唯一的差别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不是说他外面加添来一个什么生命，是他自己在他自己里边，他就是神，他就是有那个神的生命的，他是跟父神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同一的生命。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没有重生，没有神的生命的，是神他圣灵内住到我们基督徒里边之后，他使我们重生过来以后，赋予了我们一个外天的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但是不管怎么说，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就领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 主耶稣现在跟我们这些基督徒之间也已经有了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以至于希伯来书的这个经文里边后来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他称他们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在属灵上是长兄和兄弟的这样一个关系哈。那么当我想完这三个经文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圣经中所说的合一哈。圣经中所说的合一它指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本质上讲到的是生命里的合一，是生命里的合一。而这个生命里的合一它有以下三个非常重要的内涵哈。第一，就是它定义了合一的基础是什么，也就是必须是同有从神而来的生命，这才有后边合一的可能。所以今天我们跟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哈，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跟他们之间是没有办法合一的。但是这个不合一并不代表我们不能爱他们，我们依然要爱他们，我们因为爱他们灵魂的关系，我们要努力的给他们传福音。我们基督徒也要在这个地上过一个金钱端正的生活，我们应该与邻为善，与周围人和睦相处，将神的爱活出来，将神的良善活出来，这个是不相矛盾的哈。但是这种在生命里边的这种合一是我们没有办法跟那些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所分享的。第二，正是因为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有合一的这个属性的，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跟父神之间的那样的合一。因此既然我们也领受了一个从神而来的生命之后呢，我们的生命里边也就自带了一种合一的属性。因此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属神的这个生命里边呢，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就可以有一个彼此连接和彼此相通了。那么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属性之后呢，那这个属性如果它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话，那它一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外在的表现，就是它能够活出这种我们说基督徒之间这样一个彼此相连和彼此相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属性，它是可以有外在的表现来显明出来的。那么好了，我说到这里，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抽象吗？好像还是有点抽象哈。那么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理论的层次上面，我们还要联系到我们的生活实际上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保守这个合一，或者说如何活出这个合一。因为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这个生命，那它里边自带的一种属性就是合一，对不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守这个合一，并且活出这个合一。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怎么样去保守或者说活出这样的一个合一呢？那么我想我们不如把这个问题化为两个实际的小问题哈。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有这个合一的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有哪些表现？我们应该有哪些表现？当然这个表现不绝对哈，我们不是说好像没有这个表现或者有这个表现就一定表明出这个人是重生得救的，或者说他就是合一了哈，不绝对。但是的确有一些表现它很能够反映出一些实质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有这些表现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没有这些表现的时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今天在合一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来到哪个地步了，是不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第二个小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何处理分歧，也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有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我们没有活出合一，或者我们不合一了，往往就是出现在我们彼此之间有分歧的时候。但是有时候我们恰恰看到说，当基督徒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他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也能够从中反映出我们在合一上来到什么样的地步了哈。所以带着这两个小的问题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哈，这个《使徒行传》第21章，它是位于保罗的怎么说呢，就宣教历程当中，他总共其实有四次宣教之旅。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落在保罗的第三次的宣教之旅的末尾的时候。那么保罗当时呢，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他施工的重点哈。这个城市呢，就是以弗所哈，就是以弗所。 那么当时在以弗所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骚乱，当这个骚乱平息以后呢，保罗就开始为他的下一步的这个施工计划来计划了哈。那么他打算怎么样呢？他打算先去到马其顿，然后从马其顿来到亚该亚省，然后从亚该亚省呢就直接就直接走水路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当他来到亚该亚省啊，来到希腊地区的时候呢，有一群犹太人要追杀他，所以呢他就不得不改变行程，他就改走陆路哈，他回到了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从腓立比呢坐船去到亚细亚这个省哈，亚细亚这个省。那么保罗在这个旅程当中呢，他收获了一批门徒哈，他们是当时马其顿这些地方各个教会的代表，因为保罗当时他为耶路撒冷教会筹集到了一些奉献，所以他要送去耶路撒冷。而这些各个教会的代表呢，他们打算跟保罗一起前往亚细亚啊，跟他一起去。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哈，就是他代表了一种外邦教会跟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信徒之间的一个合一的见证。那同时因为保罗他身上带着金钱嘛，那如果有一些这些教会的代表与他同行的话呢，也比较不容易给魔鬼留地步哈，因为万一你钱掉了呢，对吧，就讲不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与他的一行人就出发了，他们来到了亚述这个地方，然后就走水路来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那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呢，保罗会见了当时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长老们，然后呢就辞别他们，就继续的往前走了。那么接下来从米利都以后的这个行程呢，就来到我们21章的最开始，就是我们也就是当时的保罗一行人，他们从米利都出发，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就经过了哥士、罗底、帕达拉，然后来到了推罗这个地方，来到了推罗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个场景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后面所说的经文呢，它都是在讲到保罗从推罗来到凯撒利亚，然后最后来到耶路撒冷，以及来到耶路撒冷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哈。那么讲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真正的开始进入到今天的正题哈。我给今天的这36节的经文下了一个主题哈，叫做两个分歧，叫做两个分歧。就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哈，保罗的这个一路哈，他其实跟两波群体都有分歧的哈，都有分歧，都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两个分歧呢，如果我们按照保罗的这个行程，以耶路撒冷为一个分界点来看的话，会发现它刚刚好是作为一个分界点。第一个分歧呢，是保罗跟当时他去往耶路撒冷的这个途中哈，这些沿路的各地的信徒之间的分歧。什么分歧呢？就是保罗到底是不是应该上耶路撒冷？这点他们是遇到不一致的哈，他们是有不一致的。第二个呢，是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跟当时什么样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就是很多的信徒，虽然不是全部啊，但是的确有很多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保罗是有一个误解的，就是他们认为保罗好像是一个反对律法的人哈，是个反对律法的人。这个是保罗跟耶路撒冷的这许多的基督徒之间的分歧哈。所以带着这两个分歧哈，我们还是回到前面我所提到的两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里边，就是第一，当保罗和这些基督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面对到这个分歧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个分歧的。我们从这个保罗整个的这个经历里边，我们一起来思想，来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合一哈，什么才是真正合一，尤其是落实到我们的实践的层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分歧哈。我们看到啊，这个保罗他们一行人呢就来到了推罗哈，他们上岸了。他们在推罗呢待了7天的时间。在这里哈，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保罗一行人他们在推罗的时候呢，他们找着了门徒，然后呢跟他们同住。在这7天里面呢，这些推罗的门徒们呢，他们被圣灵感动，他们预感到保罗此去耶路撒冷是凶多吉少哈，所以他们就对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观点并没有被保罗一行人接受哈，尤其是保罗哈，没有接受。因为我们看到第5节里边，我们看到他们最后还是去了。所以这些推罗的门徒们呢，就我们看到什么携儿带女哈，来为保罗一行人送行，并且在岸上他们跪着来祷告。所以我们带回到前面那两个问题，第一，他们在面对这个分歧的时候，他们有哪些表现？ 第二，他们是如何处理分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推罗的门徒和保罗一行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首先，我在这边有一个粗体字哈，加粗了，叫找着了，叫找着了，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去到推罗并不在保罗原先的计划当中，不在原先的计划当中，是因为犹太人要逼迫他，所以他不得不改变路程以后才来到的推罗。但是保罗始终有一个心智，就是他在他自己所到的各处啊，不论是他自己计划之中的还是计划之外的，在圣灵带领之下的，他都有一个心智，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会去寻访那里的门徒，然后去与他们相交，用神的话去劝勉他们，去帮助他们，去造就他们。所以推罗的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哈，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这些推罗的门徒们跟保罗虽然素昧平生，但是保罗依然有从主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也正是因为这些推罗的门徒，他们同样是主的门徒，是跟保罗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保罗就好像可以越过超过我们说人际的这种建立的这个规律哈，或者说这个限制哈，去与他们相交，去他们家找到他们，然后与甚至就与他们同住。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说，哎呀，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哎呀，我好像有点社恐啊，我社恐，这个我还要想半天啊，扭扭捏捏。但是在保罗这边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他至少他在属灵上，我们用今天一个网络上的词，他也算是个社交牛人，对吧？但是为着主的关系哈，为着主的这个关系。那么保罗是这样的，那么推罗的门徒们呢？我们看到推罗的门徒们仅仅只是跟保罗待了七天，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用他们的实际行为表明出他们跟保罗之间有非常深厚的关系。他们是什么？携儿带女的去为保罗一行人来送行，并且是怎么样呢？是跪在岸上来祷告。所以透过这些的用词，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恳切的来为保罗来祷告。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保罗的这个爱心，这是他们双方所呈现出来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处理分歧的？推罗的门徒们呢，很显然他们是认为保罗不应该去，但是保罗呢认为他应该去。那么关于这点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有很美的一个画面哈，就是这些人到城外去送行，送行完了之后有接下来有一个动作，什么？就是我在这边也是同样是加了粗体还加了下划线，是什么？是祷告。祷告，也就是说当他们面对到这个分歧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分歧放在了祷告里边。而且这个祷告不是例行公事啊，我们今天有时候会想说，哎呀算了我们祷告吧，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属灵的套话哈，就是说我说不过你，你也说不过我，咱们就好像用一种话术就缓解尴尬，或者说把这个话题就岔开吧。但是保罗他们的祷告是真实的，而且是非常恳切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什么？他说我们都跪在岸上来祷告，所以不是只有一方在祷告，而是双方共同的来祷告，而且是跪在地上来祷告。所以由此看出他们的祷告是真的是非常恳切的。但是圣经在这边他并没有把他们具体的祷告的内容来写出来哈，来启示出来。这其实也是神的一个美意，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弟兄姐妹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来看一看，如果你今天你是保罗一行人，或者说今天你是这个推罗的门徒，你会怎么样的来为着这个分歧来祷告？你会怎么样的来为着这个分歧来祷告？如果是我哈，假设我是推罗的门徒的话，我自己脑补了一下，我觉得我应该至少有两三件事情可以祷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保罗他们一行人此去凶多吉少，所以我会在祷告当中把保罗一行人他们未来所遭遇到的所有的那些艰难险阻都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因为神绝对不是一个让人白白受苦的上帝，他也绝对不是要让他忠心的仆人就这么好像去送死，你看着你死吧这样的一位上帝，他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旨意在其中的。所以我既然不能拦阻你上到耶路撒冷去送死，但是至少我可以用祷告来支持你，求神带领你下面的路程。这是我想到的第一点哈。我还想到第二点，第二点什么呢？保罗到底该不该上耶路撒冷？比如说这个事儿，我特别的在意哈，我就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也可能我会在我的祷告当中来求神进一步的显明他的旨意，像我们双方都显明他的旨意。那么还有第三个我认为也可以祷告的什么呢？就是我会想，哎呀，保罗以及与你同行的这些同工们， 你们是否有真的预备好？你们是否真的预备好接下来你们可能面临到的很多的艰难险阻？你们真的有预备好吗？所以我可能也会为着这个事情来祷告。所以总之就是在这边圣经并没有启示完全说这个祷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也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也带领我们去思想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祷告。这里的祷告应该是没有个所谓的标准的模板的哈。好，那么所以我们总结到哈，这个推罗的门徒们他们有哪些表现呢？他们超越了这种人际的这种限制，或者说是这种人际交往的这种规律。同时他们是怎么样去处理他们的分歧呢？是真真实实的把他们的这件事情交托在祷告当中。好，那么保罗继续往前行哈，他来到了多利买，然后停了一天之后呢，就来到了下面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凯撒利亚。在凯撒利亚他住进了谁的家里呢？他住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而这位传福音的腓力呢，正是当年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哈选举出来的七个执事的一个。那么因为当时的这个逼迫哈，所以这位腓力呢他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基本上就在等于是在凯撒利亚这个地方定居了哈。那么如果是我想我们如果读过使徒行传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当时这个的场景哈，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的时候，我们想到谁了没有？想到斯提凡，对不对？想到斯提凡。斯提凡是当时跟腓力一同选举出来的这个七个执事，是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其中一位执事。他当时就是在这个逼迫当中他殉道的。而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是在场的。而且圣经里面记载说保罗也欢喜他们遇害。也就是说保罗当时他还没有重生得救，他还没有真的认识上帝。所以他跟当时的门徒们之间的关系是仇人的关系，是仇人的关系。当然了，那个时候保罗还比较年轻哈，圣经里面形容他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年人哈，可能不到40岁。但今天已经是差不多，我们按照历史学的一些解经的一些推算，已经是主后大概60多年的时候了，62、3年的时候了。那保罗那个时候就算没有60岁，至少也已经50多岁了。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现在他跟腓力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不再是仇人的关系，他不再是主耶稣基督的仇敌，他也不是逼迫，他也不再是那个逼迫基督徒的那个法利赛人扫罗，而是使徒保罗。所以他们的这个关系完全变成了一个极大的翻转，而且腓力好像也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记恨了，就把他迎为座上宾，就迎到自己的家里，并且与他同住。所以我们在这边再次看到有什么表现呢？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同样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再次看到一种超越那种人际的关系啊，就是真的就是可以说是一笑泯恩仇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里边。那么接下来还是要来到第二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如何处理分歧。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分歧发生了吗？再次发生了。当保罗一行人在凯撒利亚继续居住的时候呢，有一位先知到来了，他的名字呢叫做雅加布哈。这位雅加布他有圣灵的启示，告诉他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哈。这个启示有很多的细节哈。那么不光光是这个圣灵的这个感动好像更加明确了哈，而且我们看到说什么，这个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变得更大了哈，也变得更大了。就是这次不光光是当地的人反对哈，之前只是推罗的门徒反对，对不对？现在凯撒利亚的门徒们也反对，而且不光光是凯撒利亚的门徒反对，连这个什么我们，大家看到没？我们，也就是跟保罗同行的这些门徒们也开始反对了哈，也开始反对了，而且这个反对的力度还很大，是什么？是苦劝保罗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苦劝，而且这个苦劝是有具体的表现的哈，以至于这个当时保罗说什么，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真的是痛哭流涕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恳请保罗你千万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哈。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现象？你们认为保罗有没有圣灵的感动？有，对吧？那这些门徒们包括这个先知雅加布，他们有没有圣灵的感动？也有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但为什么同样都是圣灵的感动却如此的不一致呢？在到底要不要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如此不一致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一点我觉得是我非常羡慕的哈，就是保罗这整整这一路啊，他自己身上，包括与他同住的、与他相交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有一个非常让我羡慕的点，就是他们常有圣灵的同在和感动。我们先不说这个分歧的问题啊，但你我们的确会发现他们是常常有圣灵的同在和感动的。比如说保罗自己啊，保罗在第二十章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来到推罗，还没有来到这个凯撒利亚之前，他就已经就是还没有人去劝阻他上耶路撒冷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有圣灵的感动了哈。当他在米利都这个地方跟以弗所的那些长老们会面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他说什么，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我。所以保罗之前早都已经有圣灵的感动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作为这个有点事后诸葛亮哈，这个我们有圣经完整的启示，我们如果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这一路所有的那些劝阻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的那些被圣灵感动的那些门徒们，其实都是什么，都不过是什么，也不能说都不过是啊，其实都是圣灵在各城里向保罗指证的那个印证，就是告诉他说你这次去耶路撒冷，你真的会遇到患难和捆锁，你真的会遇到捆锁和患难。但是问题来了哈，但好像还是没有解释到我们提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圣灵的感动，但是却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答案。我们来好好来思想一下这个经文。首先弟兄姐妹们，我们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就是那些门徒们他们领受的圣灵给他们的感动，是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会遇到凶险，但是保罗去到耶路撒冷这件事本身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些门徒们知道吗？如果他们知道保罗上耶路撒冷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你觉得他们还会拦阻吗？就不会拦阻了。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所领受的圣灵给他们的感动，就只是到保罗去到耶路撒冷会遇到凶险，到这里为止。所以他们的拦阻是基于他们所领受的神给他们的这个信息，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带出一个结果，就你不要去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你到底该不该去，但我们认为你不应该去。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我们人的想法去给出很多很多合适的属灵的理由，比如说保罗是个大有能力的使徒，他为什么要这样白白去送死？你明知道你会被抓，那你为什么要去呢？你不如不去，你留着你的这个性命，你还可以继续的在地上为主做工，教会有这么多的需要，你为什么不继续的留在这个地上更好的被主使用呢？我们可以想出很多这样属灵的理由哈。但是保罗不这么认为，保罗的认为是他去耶路撒冷这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哈，这个蓝的框里边，这个我特别用黄色给它标出来。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往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也就是说对于保罗来说，他是知道，他自己是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才能够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也要去行完神所交托给他的这个路程。所以对保罗来说，他知道后面的那一部分，但其他的门徒没有领受到这一部分。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哈，那保罗有没有他不知道的部分？有。我们看到同样是蓝色方框里啊，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情，只知道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我。所以保罗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遭遇到患难，但是不太清楚的知道这个捆锁和患难是怎么发生的，这个细节他不知道。但谁知道？雅加布知道。雅加布告诉他了，说你的这个捆锁跟患难是怎么发生的哈，就是犹太人要把你捆绑起来，然后把你交到外邦人的手里边。这个就是这个捆锁跟患难具体怎么发生的更多的一些细节。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圣灵在这边，他没有把所有的信息就一股脑的只给保罗自己一个人，而是他也给到一些与他同样是有生命共同体这样关系的这些门徒的心里边。 所以当保罗跟他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当他们把自己双方的领受沟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一个很美善的一个画面，就是借着这样看起来好像在某一件事情上的不一致，他们反而活出了一种彼此相交，一种合一。所以这个就不禁让我想到我们今天教会所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关于蒲公英的意象。蒲公英的意象是要全体教会共同来参与的，它不是上帝就是圣灵就好像把所有的这个意象到底怎么实行啊，怎么整个的蓝图怎么样，就一股脑的只交给那么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而是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就这个蒲公英像到底它要怎么样的去落实。那当然了，神对每个人的计划不一样，我们比如说教会里边担负长智慧的，或者说是比较多担负到教牧同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或者说领袖的这样一个职分的人，他们可能参与度更多一点，他们承担的责任也更大一点，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不是不参与，而是他们可能参与的程度轻一点或者少一点，但是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我们教会老中青三代弟兄姐妹一个都不能少，大家都要来为这件事情一起参与进来。我们借着彼此的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可能我们暂时在一些地方，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或者说在一些方向上，可能会有暂时会有些不一致，但是我们会看到什么？整个保罗的整个的他去往耶路撒冷的这个路途当中，我们会看到圣灵就是逐渐的带领这些门徒们和这些和保罗以及他同行的人，同样的在往神的旨意的那个大方向去走。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这就来到我们下面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当保罗和这些门徒们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产生分歧的时候，他们最后是怎么解决的？非常美的一句话，就是我在这边用下划线加粗体字再加放大所标出来的那句话，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成就。就是虽然可能当下他们还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是他们在基督里边合一了。怎么样合一？就是他们双方都同愿主的旨意成就。如果我今天我是保罗，我愿不愿意主的旨意成就？我愿意，因为黄色的这个字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神的旨意是这样，所以我就甘愿的，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要行完这个神给我的这个托付。那么其他的门徒们呢？其他的门徒们我觉得可以，也许可以有两个版本哈。第一，我保罗在你在跟我交通的过程当中，你说你要去耶路撒冷，这真的是上帝的旨意，好，那么我就唯愿主的旨意成就。第二，我可能还是将信将疑，我还是不是很确定你去耶路撒冷就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你既然是神忠信的仆人，你是使徒，我们相信你有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所以虽然我可能我还暂时不能认同你去耶路撒冷，但是我相信你有如此坚定的心志，你有如此大的感动，这背后也有神的旨意。所以既然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可以，就是我们都唯愿神的旨意成就，那就让神做他的工吧，唯愿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两边的人是怎么在分歧上取得合一的，就是在主的旨意里边，在基督里边取得了合一。那么也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双方都甘负代价。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已经他的心智已经表得很清楚了哈，前面蓝的这个经文里边写清楚了，这个上面保罗也再次的强调说，我为基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那么门徒们呢，我们看到后面那些本来还苦劝保罗的跟他同行的人完全没有退缩，完全没有退缩。我觉得圣经特别有意思啊，圣经里面只讲到说当时与他同行的人是跟他一起前往亚细亚，亚细亚是亚细亚省啊，就今天有点土耳其那带，但是耶路撒冷是在叙利亚省啊，它是在那个亚细亚省的这个南边哈。所以我们发现这些照道理说，如果按照圣经讲，你还给我留了点余地对吧，我到亚细亚省我就停，我就不走了对不对，我知道你要遇患难了，那我为了保命我就不走了。但是这些门徒们怎么样呢？他们继续的跟保罗同行，他们跟他一起收拾行李准备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说好了要跟你同去，我们就忠心的甘负代价的继续跟你同去。 而且不光光是本来要跟保罗同行的人，这次还加了新的几个凯撒利亚的门徒，他们怎么样呢？也跟保罗同去，也愿意，就说可能会连累到自己，万一被抓或者怎么样哈，但他们也愿意怎么样呢？跟保罗同去，为保罗预备当地的住处，当地的住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种表现哈。所以我们最后给他做一个总结，保罗在去到耶路撒冷这一路上，门徒们和他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他们展现出一种超越人际的这种建立的这种规律和局限的这样的一种主内的关系。第二，他们整个一路，他们双方都常有圣灵的同在和感动。他们在处理分歧的时候是真的同心的来到祷告里边，来让上帝来带领。而且当他们在面对到这个分歧的时候，他们都甘愿先暂时放下自己，不是执着于我们自己个人有什么意思，而是什么？唯愿主的旨意成就。而正是因为他们都同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他们甘愿怎么样呢？甘付代价的忠心和爱心就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合一的见证哈，这是非常美好的合一的见证。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到达了耶路撒冷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就直转直下哈。那这个第二个分歧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首先到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些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就欢欢喜喜的接待了保罗哈，就欢欢喜喜接待了保罗。那么接下来这个第二个分歧是怎么发生的呢？就是第二天保罗和他同行的这些弟兄们去见到了当时耶路撒冷的长老们。那么当然雅各是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边这个领袖当中非常卓越的一位哈，因为他是主耶稣肉身的这个兄弟，而且他又是非常敬虔的这样的一位犹太的基督徒，所以他在当时的这个我们说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团队里边也是领袖中的领袖了哈。那么当保罗到达那边之后呢，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向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做见证，提到这个神使用他在外邦教会里边所做的这个功。保罗是非常在意这个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之间的这个合一的哈。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这些领袖们呢，当然他们也归荣耀于神哈，归荣耀于神，这是很好的。但是紧接着我们发现好像这个话题突然之间就跳闪了哈，突然间就跳闪了，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没有一丝丝防备哈，没有一点点顾虑哈，就这么啪，这个话就跳到了。保罗讲的是外邦人，但他们现在一下跳到犹太人去了哈。那为什么会这么样跳闪呢？是因为当时他们遇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说到说犹太人中有信主的有多少万，对吧？就是对外邦信徒信主的有千千万，我们犹太这边的信徒呢也有千千万，并且怎么样，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啊。然后呢接下来有一个谣言哈，对保罗非常的不利。什么谣言呢？就是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这个谣言已经泛滥到或者说严重到一个地步哈，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保罗跟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个长老们非常的为难，他说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是来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哈。所以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这些教会的领袖们呢，就给保罗提了一个建议，说那你不如这样，你用你的实际的行动，你遵行律法来让大家看到哈，你用你的这个实际的行为来澄清这个误解，让大家知道你并不是反对律法哈，你并不是反对律法。保罗反对的是凭律法来得救，就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不需要人再用行为去好像说你这个工作还没完成，我要再补足一下，我要帮补一下。他反对的是这个，但他并不是真的反对遵行律法本身哈，因为保罗自己本人就是一个非常遵行律法的人哈。那么好，那么这个是保罗向着这个犹太人这边的我们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行动哈。那么外邦人这边呢外邦人这边没关系哈。为什么呢？已经他说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所以这里讲到四件事情，就是说外邦人只需要做到四件就可以了啊。就是第一，谨记偶像之物，第二，谨记血，然后谨记勒死的牲畜，以及谨记奸淫，只要做到这四件事情就 OK 了。那么我 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是读过《使徒行传》的，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写信拟定不是在这个时候才写信拟定的，是好早之前就已经写信拟定了。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保罗第一次宣教这里完成以后，其实当时就已经有大批的外邦人就是成为神的子民了。所以当时就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外邦的信徒需不需要守割礼，需不需要守割礼。那有一些犹太背景很强的基督徒，他们认为说你一定要行割礼的，你不行割礼就表示你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但是保罗他们认为是不需要行割礼的，所以他们就集体的到这个耶路撒冷哈，就以保罗和跟他同工的这些同工们就去，从安提阿教会去到耶路撒冷，与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领袖们，包括当时我们看到的雅各，还有这些长老们，以及使徒彼得，他们就开了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面，他们确定了救恩的真理，就是人不需要再靠律法来称义了哈，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已经把这个救恩做成了，所以外邦信徒不用守割礼哈，不用守割礼，这是真理的原则。但是呢，的确是因为考虑到双方文化背景上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外邦信徒呢也可以在不遵守圣经真理的原则之上呢，可以有一些的体恤犹太信徒的软弱。所以我们看到这四条里边一模一样的哈，没有变，下划线的这句哈，他说就是境界偶像的物和血病勒死的牲畜和奸淫。那么这个境界偶像的物和奸淫呢，还跟真理是，我们说真理的是非原则是有关系哈。但是这个血和勒死的牲畜呢，就更多体现到其实是对犹太信徒的一种顾虑到他们的一些软弱的这个点了哈。所以这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哈。那么当时在这个第十五章里边哈，在那个情况之下，当救恩的这个真理被显明出来，被确定下来以后，并且在有了这个真理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双方之间的彼此体恤产生了非常美好的果效。我们看到在这个30节到31节里边哈，保罗带着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书信，他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呢，当他们把这个书信上的这个内容念出来之后呢，哇，众人就因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所以对当时的这些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对他们来说，当真理显明出来，在真理之上的这种彼此体恤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展现出来之后，对他们来说就是安慰的话，带给他们的是喜乐。而且不光光是安提阿教会啊，后来保罗再次踏上宣教之旅的时候，他仍然也是把这个书信上的这四点哈，向其他那些外邦的教会去传讲，来让他们去遵守。而当这个同样的是真理被显明，以及在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彼此体恤被行出来之后呢，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也就是说，它起到的果效应当是什么？兼顾到教会的信心，并且当教会的信心被兼顾起来之后，所产生出来的就是教会的复兴，就是教会的复兴。那么问题来了，当年那地同样的书信产生出这样美好的果效，现在此时此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感觉好像这个书信有点寂寞，它好像没有展现出当时在外邦的教会里边所展现出的那样的果效。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回到前面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们，他们现在心心念念的是什么？他们都为律法热心。热心这个词哈，在圣经里边有好几处都出现了。保罗说你们要热心行善，这是好的。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词啊，叫愤锐党的西门，叫愤锐党嘛。这个愤锐党这个词就是这个热心这个词演化过来的。这个愤锐党是当时一群这个怎么讲？我们说犹太比较激进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人哈，就是他们可能会搞一些政治活动或者军事活动。所以热心本身没有错，但是你热心的对象如果不对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此时此刻他们真正热心的是什么呢？ 他们热心的是律法，他们好像对真理好像就反正是放到看起来应该是放到律法之下了哈。所以为什么同样的书信却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效果，我们就回到刚刚我给大家提到的两个小问题。第一，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们，其实他们已经在真理上开始出现偏差了，不是说在真理的内容上面有什么问题，而是在对待真理的态度上面他们出现问题了。他们把一个不是真理的东西高举到比真理还要重要的地位。那么这样所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会发现保罗跟耶路撒冷的基督徒的关系好像看起来有点脆弱。之前那些各地的那些信徒们，他们在真理上没有问题，他们展现出非常经得起考验的这样的主内的关系，但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们好像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有点脆弱。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到什么不实信息的误导，而且误导的程度还挺大的。他们听信很多传言说保罗反对律法，为什么？因为他们关注律法嘛。那么也正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对待真理这件事上已经开始出现偏差了，所以他们聚焦的点就不是这个属灵根源上的问题，而是眼前的问题是什么。眼前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误解哈，大家对你有误解，所以你要消除这个误解。但是问题是不是说是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们的这个建议有什么问题，也不是保罗有什么问题，因为保罗同意了，因为保罗自己一直都有一个心智，就是向着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人，为要得着人。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成为软弱的人指的是体恤对方的软弱，在不违反真理的基础之上。但问题是我们这个体恤对方是一定还是要有真理为基础的，如果一方不在真理里边的话，那我们所做的所有的那些体恤啊就都不管用了。所以既然他们看到问题的关键点是觉得是那个表面的那个问题啊，就这个分歧我们得解决一下，那么既然他们觉得是要揪着这个分歧，所以他们要解决分歧也一定是在真理以外寻求一个一致。那就什么呢？既然咱们认为你在律法上还跟我们不一样，那你用你的实际行动来表明一下你跟我们其实一致的。保罗同意了。所以其实保罗跟这些犹太的信徒们真的有分歧吗？其实没有分歧的。在真理上面至少内容上面是一样的，不用靠这个行律法来得救。然后呢，我也体恤你的软弱，我自己本身也很守律法，所以他们跟耶路撒冷的这许多对他有误解的信徒之间，他们其实没有分歧。但是为什么好像最后的这个结果哈，看起来好像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哈？我们看到保罗真的就照着这么做了，对吧？就等着七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仪式，就说这个洁净的礼仪完成哈，这七天都很太平，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儿哈，仿佛好像起作用了。但是我们发现突然之间来了一群这个亚西亚的这个犹太人啊，我这个突然不是真的说他们，突然说这个从这个经文的记录上啊，当这个亚西亚来的这个犹太人，就当时一路追杀保罗的这群犹太人来了以后，他们非常轻易的就把原先一个看起来好像已经在起作用了，好像在消除误解的这样一个局势整个给翻转过来了。他们当时是怎么控告保罗的呢？他们说啊，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三个指控项目，糟践百姓，糟践律法，还有污秽这个地方，那就是圣殿。还是这里我觉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细节啊，我当时读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有点觉得很奇怪哈，你们不是在意律法吗？那这些犹太人他们控告保罗的这三个点里面，你应该把律法放在第一位，对不对？为什么突然之间跑出来一个糟践我们百姓？保罗有糟践百姓吗？那为什么犹太人他们会觉得自己被糟践了？这也是跟救恩真理有关系的哈，这也是跟救恩真理有关系的。因为在基督里边不再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就开始有一种我们说身份焦虑哈，就是我们好像独一的这个上帝子民的这个身份就已经被大大的降低了。但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失去自己的国家了哈，所以他们的这种身份焦虑其实最后反映的也是他们内心的一种，其实是一种骄傲，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犹太人的这个骄傲，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所以在背后我们去看的话，在真理上出现偏差，其实里边隐隐约约的那个内涵，虽然真理的这个内容没变， 那封书信的内容没变，但是很多的犹太的信徒们，他们真的愿意跟外邦信徒去合一吗？我们要画一个问号哈，其实是要画一个问号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此轻易的这个犹太人就被挑动起来了，而且他们还想要杀保罗。而且当这个罗马政府啊已经出动军队来干预这件事情的时候，仍然是紧追在后，高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所以我们继续来回到刚刚我们所总结的表现哈，有什么表现呢？我们发现没有真理为基础，体恤对方的软弱也都变得无效。我们千万要记得一点啊，保罗是带着钱去耶路撒冷的哈，他是带着外邦信徒那边筹集来的爱心的奉献去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再加上他有体恤这个犹太人这个对于律法的顾忌哈，这几个辅助手段如果没有真理为基础的话，都会沦为无用，都不管用。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就是从保罗被抓一直到他被押解去往罗马，如果大家有机会往后面看的话，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们缺席了。所以我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爱心呢？跟之前那些各地的这些信徒们相比，好像耶路撒冷教会的爱心是缺席的。所以这就让我引发了我一些更多的一些反思哈，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高举真理的时候，我们强调真理，我们绝不妥协，绝不动摇的时候，好像就会显得比较冷酷无情哈，就是好像一谈真理就让人家觉得好像你就显得没有爱心。但是问题是，当我在读到保罗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又有了另外一种反思，就是如果没有真理，那对方里边的那些啊，你好，就是我们所谓的和睦相处，然后特别友善的这个爱心，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爱心吗？还是说，一旦有一些什么真的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了，你真的要可能你要甘愿冒一些风险的时候，你这个爱心就缺席了？所以，爱心跟真理一定是不分家的，爱心一定要有真理为基础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跟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许多的基督徒之间，他们所展现出的一些表现，以及他们是如何处理分歧的。我们把前面的放在一起对比一下，我们发现其实保罗跟外邦的那些教会，当然其中也是有犹太信徒的哈，只是说在外邦的教会的这些犹太信徒或者外邦的信徒之间，他们其实在保罗该不该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并没有真的达成一致，但他们却是合一的。反过来，在律法上面，其实保罗跟那些高举律法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们，其实他们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分歧，但是他们却没有活出合一，所以这带给我们今天一个什么样的反思呢？那最后我来给今天所有的信息做一个总结哈。首先，什么是合一？圣经中的合一并非什么事情都一致哈，可以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它并非凡事都合一，而是什么呢？而是同有从神而来的生命，同有神的生命，并且在这个生命里面怎么样呢？彼此连接，彼此相通。这是圣经里面所定义的合一。接下来如何保守或者说活出这个合一，我们基于前面我们很多的经文的探讨和分享之后，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一，怎么样能够保守和活出合一呢？第一，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持守在基督里。我们要反思一个问题，是常常当我们面临到一些不一致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在基督里，还是在人里面，或者是在什么别的里边？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我们说失败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有那么点不在基督里了，他们在律法里边了，甚至他们在人里边了。就是如果这个我们说到这个，他们感到自己好像被糟践了哈，是伤害了他们这个民族自尊心，其实是活在人里边。但是那些保罗沿路来的这各地的信徒们，他们是在基督里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凡事都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可以有以下几个问题哈，来一起来反思，就是当基督徒之间好像有一些事情上面的确有些分歧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思想， 神允许这个分歧出现，它背后的旨意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去想，保罗沿路来那些不断的告诉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们，他们的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对于保罗以及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有什么样的意义？至少在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帮助保罗不断的去预备他接下来要面临的事情，而且也是一种印证，就是不断的在提醒他说，你此去耶路撒冷就是有患难和捆锁在等待着你，而且把很多你怎么捆锁以及这个患难的细节告诉保罗了。第二，我们在意的是主的旨意成就还是我们人的旨意成就。第三，有时候我们的确会面临到一些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判断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暂时交托给主呢？这个暂时交托不是和稀泥啊，不是和稀泥，而是什么呢？是因为相信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主权的掌管之下，到了时候必要显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回到这个保罗到底该不该去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最终结论呢？其实是有的哈。最后上帝其实是用后续的印证来显明保罗去耶路撒冷的确是神的旨意。当保罗被抓了以后，他被关在牢里哈，主站在保罗的旁边，亲自的来对他说，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有一些事情虽然当下可能的确比较难以判断，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会带着这个事情往前进，到了时候一些事情是一定要显明的。那么可能有弟兄姐妹会想了，那保罗这个事情也许可以等一等，那有没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好像有一些是非对错，甚至是可能牵扯到犯罪啊什么的事情呢？也不用着急哈，这个我们之前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啊，有一句经文说什么呢？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所以的确有些时候，有些如果你真的要做是非判断或者善恶的判断，可能当下的确是信息不够全面或者怎么样，但是没关系，上帝说了不论是善是恶最后都不能隐藏。所以基于这样对神话语的这个信心，我们可以暂时的把一些一时之间无法判断的事情给他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接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持守在真理当中。我们要反思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第一，我们真的爱真理吗？还是我们更爱其他？我们在意的是表面问题的解决，还是背后的属灵根源？这里的爱有时候并不一定仅仅只是在真理的内容上面，而是在真理的这个态度上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反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否认真的在遵行真理啊？因为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在遵行真理，其实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对这个真理的这个态度，而不要仅仅只是停留在对真理内容的一种理性的认同上面。我觉得 OK， 你讲的都很对，但是做的时候呢，那我要想一想了哈，这个不是真正的在真理里哈，我们应该要言行一致，都持守在真理当中。那么最后我想用最后这样一个图片来给今天的合一做一个总结。弟兄姐妹们，我在最近这些年来，我真的在合一这件事情上面，我看见要真正的活出合一，要真正的保守住合一，是一件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依靠神来帮助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才会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是要竭力的。所以要如何的保守合一，如何要真实的活出的合一，是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背点十字架的，是真的是要经历到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交通上面是有一些难处是需要去克服的。所以我很感谢主，最近这几个月来，我发现我跟很多弟兄姐妹都感谢神给了我更多的机会，让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交通。那当然一次交通两次交通肯定是不足够的，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盼望神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真实的每个人都起来相信神对我们的带领，相信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所以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努力的去突破点什么我们人的那些什么社恐之类的，而是真实的因为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圣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次的彼此相交当中，哪怕是真的碰到一些点可能真的是 出了一些就是跟暂时没有谈拢，或者甚至有一些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所以盼望今天的这个信息能够真实的帮助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真实的去保守和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合一。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神，你以你的名，你保守了我们，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有了合一的基础。所以主啊，我们将我们这整个的高贵灵国与教会，乃至全世界所有奉你的名重生得救的你的门徒们，你的生命共同体们，交托在神的恩手当中，求主你帮助你的子民们能够真实的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活出合一，去实践合一。感谢主，愿主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真理被你的子民们所持守，愿你的荣耀得着彰显。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